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和何韵诗等人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自国会参众两院两党的多位议员表示，他们会力促法案通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时表示，香港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希望美国与港人站在一起，站在人权与民主一边。今年六月，由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史密斯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得到众多两院两党议员的联署。这项法案要求国务院提交有关香港自治的年度评估报告，这可能会导致香港失去独立经济区地位，对香港产生经济影响。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时也是法案发起人的卢比奥说，法案目前在众议院协调内容，纳入国务院的一些建议有望在下周在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投票。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联合主席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麦戈文说，虽然议员在很多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在香港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他说，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已经表示会对法案采取行动。英国殖民时期的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9月17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必须给予香港领导人足够的空间与反送中示威者达成妥协，否则香港的政治动荡会继续下去。彭定康还说，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必须明确表明中方仍然相信与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并敦促英国政府也要向中国指出履行承诺的重要性。根据这份声明的内容，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地方自治、法治及生活方式要维持50年不变。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反送中运动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北京统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现年75岁的彭定康还谈到，暴力永远无法被接受，但有时候示威活动受到警方的限制，反而刺激出更多的暴力事件。对于香港目前的撕裂状态，他深感忧心。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中英联合声明的终极目的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如今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回复媒体表示，中国积极改变两岸现状，又使各国与台湾断交，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的架构。这份电邮还指出，虽然各国有权决定其外交关系，但是北京持续透过威胁迫行为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违反了北京与台湾的和平交流承诺。美国对此深感失望。位于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星期一决定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6个。美国国务院重申，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可信赖的伙伴与世界的良善力量。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也透过电邮表示，对于中国策动所罗门群岛外交转向感到失望。美国反对北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受到采访时表示，对于台所断交感到失望。令人不安的是，当一些国家参加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之后，并无法取得资金外援，而是贷款，同时还必须由中国的公司和劳工来兴建。白宫最近一份的解密文件披露，1982年8月17日，美中签署817公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同时发给国务卿舒尔茨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一份备忘录。里根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签署这项公报之前的相关会谈是基于一项清楚认知，也就是对台湾减少军售得看台海和平状况及中国对其所宣告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基本政策是否延续而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wart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 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 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白宫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披露，1982年8月17日，美中签署817公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同时发给国务卿舒尔茨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一份备忘录。里根在这份备忘录当中指出，签署这项公报之前的相关会谈是基于一项亲属认知，也就是对台湾减少军售，得看台海和平状况及中国对其所宣告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基本政策是否延续而定。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全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持续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为前提。众人应该清楚理解，上述两者的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项恒久必要要求。备忘录并提到，美国对台提供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完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而定。无论就数量与性能而言，台湾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应该获得维持。这份文件是由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于今年8月30日签署解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8月批准对台出售66架 F-16V 战机，北京批评美国违反了一中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可能在总统大选前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从新墨西哥州前往加州的途中对记者说，北京认为他将获得连任，但是中国官员更愿意与其他人打交道。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副首席贸易谈判定于周四在华盛顿举行，主要是为10月份解决贸易战的高级别会谈铺平道路。美中两国近几周均释放了和解信号，特朗普上周宣布将推迟两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前中国也推迟了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表示，特朗普挑战中国贸易行为是正确的，但他的做法为中国伤害美国农民和消费者提供了机会。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和何韵诗等人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通过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自国会参众两院两党的多位议员表示，他们会力促法案通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时表示，香港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希望美国与港人站在一起，站在人权与民主一边。今年6月，由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得到众多两院两党议员的联署。这项法案要求国务院提交有关香港自治的年度评估报告，这可能会导致香港失去独立经济区地位，对香港产生经济影响。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时也是法案发起人的卢比奥说，法案目前在与众议院协调内容，纳入国务院的一些建议，有望下周在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投票。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联合主席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麦戈文说，虽然议员在很多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在香港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他说，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已经表示会对法案采取行动。英国殖民时期的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9月17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必须给予香港领导人足够的空间，与反送中示威者达成妥协，否则香港的政治动荡将会持续下去。彭定康还说，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必须明确表明中方仍然相信与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并敦促英国政府也要向中国指出履行承诺的重要性。根据这份声明的内容，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地方自治、法治及生活方式要维持50年不变。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反送中运动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北京统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现年75岁的彭定康还提到，暴力永远无法被接受，但是有时候示威活动受到警方的限制，反而刺激出更多暴力事件，对于香港目前的撕裂状态，他深感忧心。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反送中抗议持续百日，而北京当局和官媒最近似乎锁定了新的目标，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李嘉诚公开呼吁执政者对年轻人网开一面之后，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微博发文怒批李嘉诚的说法是纵容犯罪。人民日报跟进指责，批评香港的地产商只会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有分析说，北京和官媒同时发声极其罕见。北京炮轰李嘉诚意欲为何？那么反送中是否导致了北京与香港富豪们的进一步撕裂？2015年，北京也曾经对李嘉诚发动舆论攻击，李嘉诚为何总是首当其冲？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从香港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刘先生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刘梦熊先生，刘先生，北京为何又再次锁定了李嘉诚呢？
因为那个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那个开班典礼啊，做了一个讲话，讲了58个“斗争”这个字眼啊，要进行伟大斗争。那么下面各条战线呢、啊，听到这个动员令，要准备伟大斗争嘛，自然就要选择所谓的斗争目标嘛。所以李嘉诚呢，就成为这个伟大斗争新的一个稻草人了。其实那有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反修例的运动啊，如果从6月9号103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到现在整整3个月，然后呢，6月16号200万人的上街提出了5大诉求，全部都是政治的诉求。这个政治的诉求固然是一国两制框架内，去讨价还价的一个博弈，但是呢，有呢，他第5个诉求啊，争取这个双普选，这个呢，如果让这个势头继续发酵下去，必然来讲呢，就是说，那个香港民众对林郑月娥的政权的不满呢，就发展到那个追究，比如说这几年来，北京涉港系统左的失利，一连串的左的错误。比如说610白皮书提出全面管制权啦，831决定用班龙门的手法一笔勾销香港人根据基本法45条、68条附件一、附件二赋予的行政长官、立法会双普选的权利啊，以及什么荒唐的中英联合声明是效果时论的等等，就会追究这些左的错误。所以呢，就为了把这个香港市民那个抗争者的不满呢，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呢，就借助香港本身存在那个高地价、高楼价、高租值这个三高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了，就来那个把李嘉诚抛出来，透过那个炮轰李嘉诚，希望把香港反修例群众的不满呢，从政治层面转移到经济民生的层面。这样来讲呢，就减弱那个林郑政权和中央里头所受的压力。那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嘛。
是，那刘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哈。那么，如果您说北京现在把李嘉诚放出来，就是希望能够转移这样的一个焦点，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北京方面对李嘉诚的不满到底在哪里？是因为李嘉诚没有公开的表态支持北京，还是说李嘉诚在9月初他的这个所谓要对年轻人网开一面的表态？有很多人说，他其实说这个网开一面不一定就代表他就是支持或者同情反送中，您的看法呢？
当然，李嘉诚来讲呢，他当然是作为香港首富， 做这个香港首富，他同时也是长江那个地产集团和那个和记集团里头的这个两大上市公司以及一系列上市公司里头的实际的掌舵人，他的责任是要向那个股东那个负责的嘛。所以这位李嘉诚里头，在这个如果从经济利益来计算，如果像这个三个月来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以及后来衍生出的一些年轻示威者里头的暴力冲击警方防线行尸毁坏非法集结妨碍交通等等一些的破坏的现象，自然来讲呢，对房地产的价格啊是产生负面的影响的嘛。所以那个李嘉诚先生怎么会支持这些暴力犯罪活动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作为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在那个岐山寺啊，在观音像的面前呢，本着慈悲为怀这样的情怀来讲呢，是做一个鲁仲连，希望在那个当权者和年轻的示威者方面呢，做好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说一方面劝告年轻人要体谅大局，另外一方面希望那个当局啊能够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其实就是说这个在一个特定的这个佛教的讲求慈悲为怀的场地里头，老人家的闲话一句而已嘛。所以你中央政法委里头的这个长安剑无限上纲把嘉诚这样的出于人为善的希望社会由对立变成那个对话，能够由撕裂变成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呢，歪曲为来讲的纵容犯罪，这我觉得来讲的这是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有一点，基本法第22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均不得干预按照基本法里头所规定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处理的那个内部事务。那么按照这几个月里头的那个一些的暴力那个示威犯罪行为吧，那么也是香港社会内部的局部的一个治安问题，既不是国防又不是外交，那你中央政法委领导呢，就是罔顾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对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李嘉诚发表了一些的那个意见里头呢，来那个横加鞭挞，口诛笔伐。那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未免是太过分了，有违法22条的规定。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来请教您。刚刚刘孟雄先生说这是李嘉诚先生老人家的闲话一句，却没想到引发了这个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强力的回击啊！我们就来看看中共政法委在微博公号这个中央政法委长安舰上是怎么样来这个回击这个李嘉诚的啊。那么这篇文章标题是李嘉诚发声，到底谁该给香港人网开一面？里面说到，对这样的人网开一面，无非就是纵容犯罪，这可不是为香港着想，而是要看着香港滑向深渊。另外，文章里还提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怎么没有见到你李嘉诚先生给香港市民网开一面？想小明先生，我又想请教您，您怎么看待北京方面对李嘉诚先生的这样的火力集中的攻击呢？
应该说，刚才刘先生说的非常全面，非常对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共他总是要找一个解决香港危机目前的突破口，那么他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么一个，就是说他认为是涉及很广泛的一个住宅问题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突破口。而李嘉诚呢，是香港的首富，又是最著名的地产商，自然首当其冲。这个问题可能中共的媒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配合香港的建制派在一起行动。香港的建制派他有一个政党发了一个广告，提出来要收地要建屋，这个应该他们说是应该说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中共当局是当然想制造一个舆论浪潮，引起各界的注意。至于刚才刘先生说，就是说李嘉诚的那话是闲话一句，我觉得可能有点把这句话的意义给淡化了。应该说像李嘉诚这样的人，他讲话我想是应当非常非常慎重的， 他选择的时机和他讲话的内容，我想他事先应该有所准备，不会是贸然的讲这些话的。所以这些话呢，实际上应该说中共方面感觉这个话它分量很重，这个应该也不是一种毫无，就是说无缘无故的。毕竟以李嘉诚的身份和分量，讲话的分量，讲话的话应该说是很影响力很大的。
嗯哼。
所以以往的话，李嘉诚就是说中共对李嘉诚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一种积累的结果，甚至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恐怕不是这一句话引发了中共这么大的怒气。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些，就是说李嘉诚他一开始的那个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就已经让中共当局可能很不满意。虽然李嘉诚当时没有直接说什么，这话讲得很含蓄，但这种暧昧态度本身会让中共很不满意。这种暧昧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普通的市民和当局，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均衡力量对比均衡的一个两个集团，对于市民来讲他绝对是一个弱势群体，而当局掌握了一切资源，所以他这个地方没有站在当局的立场上，实际上就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当局的一种否定。特别是对于中共当局来讲，他们的这种逻辑就是这样，只要你不是朋友那就一定是敌人。这是我们外界能够看得到的，比方说他的这个网开一面，还有这个黄台之瓜这个。那么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在背后的东西，普通人看不到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么我想这个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中共当局绝对不会在后边就什么也不做，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猜测中共当局在后边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香港这些富豪们可能不大买账。我们注意到前几天路透社有一个报道，题目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香港的投资力度。在这篇报道中就提到过，中共的高官说了一句话，香港的商界精英做得不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想这句话其中就应该包括李嘉诚。所以这个从常识上也可以讲，当年香港的工商界精英，他们是一国两制实际上这个政策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如果不是他们的坚持的话，如果不是当时香港的这种经济地位的话，共产党未必在香港搞什么一国两制。所以正是这些商界精英他们的坚持才让中共让了一步，搞了一国两制，搞了这么一个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从骨子里是不会接受中共这种统治的，也不会接受中共对香港现行制度的破坏。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猜测，中共对香港各界精英的这种仇恨可能要远远超过那些在抗疫前线的年轻人。好的，
很有意思。我想回到刘孟雄先生，刘先生您怎么看呢？北京与这些香港富豪的关系，到底是一层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香港富豪，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在香港的一些八卦媒体经常会追寻这四大家族他们家的一些风流琐事。到底这些香港富豪对香港社会，还有甚至香港的政府的决策，它具有多重要的影响力呢？
我觉得那个把那个高房价这个东西啊，怪罪于李嘉诚这种宣传手法来讲呢，是一个罔顾事实。因为香港啊，它是长期从港英时代以来呢，就实行叫做简单低税制。什么叫简单低税制呢？就是说，从个人打工仔来讲呢，他交的就是一样叫做那个薪俸税15%。从公司来讲呢，就一种税，就是利得税，也就是15%。所以这个税基啊，非常的狭窄。好了，那么这个香港政府要这个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建设，要搞这么多的福利，要那个去这个免费医疗那个免费教育，要搞一些那个海底隧道啊，高速那个高速铁路啊。等等，港珠澳大桥啊，那么庞大的那个财政的那个来源，靠什么东西呢？就只能是靠卖地了。香港1100平方公里， 既无那个矿山，也没有这个森林，有的就是土地而已嘛。所以变成呢，就是说，由于税基狭窄，只是15%这么低来讲呢，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来就是继承港英政府那套呢，就是价高者得来卖地。那么，常思告诉我们，土地是面粉，那个楼房呢是面包。好了，当你价高者得的时候呢，自然那个面粉就贵了。面粉贵的时候呢，面包就是说楼价、租金自然那个就高了。所以是高地价，这个引起的高楼价、高楼价和高租值，这个是政府的政策里头所决定的，而不是这个李嘉诚等地产商所决定的。这个如果要改变高楼价，那个的这个政策来讲呢，那当然是要首先要降低这个地价，降低地价的时候呢，入不敷出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说把那个薪俸税从15%调到35%，把公司利得税从那个15%提高到那个55%这样等等了。那么在香港整个政治氛围，那些政党政客要捞取选票、笼络民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逢加必反。那你想想看，你要加税的话来讲呢，反对的浪潮啊就不知道好像泰山压顶这么巨大的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有它特定的那个历史条件呢、造成这种所谓高地价、高楼价、高租值，把它怪李嘉诚他们来讲呢，这是根本连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背离了，也是不公道的。好，如果你说今天的高楼价是李嘉诚他们造成的，我问你了，那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个北上广深的高楼价又是谁搞成的？难道是李嘉诚去把它抬高的吗？所以这个说法里头呢，就是说那个完全是一种转障眼法，就把那个矛盾转移啊，希望把那个香港市民对这个修例里头这个不满，对，尤其是从那个2014年全面管依法无拘的全面管制权乱搬龙门的831决定啊，那有了背信弃义的什么中英联合声明那个过时无效论等等啊，以及对铜锣湾事件肖建华事件的这些不满呢、政治上的怒火啊，本来是聚焦到最后来讲，就是说双普选嘛。
好的。
因为这次的解放条例的修订，就是一个不是民选的那个特首提出来，扭曲了的一个政治的那个立法会妄图来讲呢，去这个凭着建制派的那个多数票去通过，所以聚焦到这里呢，就中共就觉得要把它要转移那个目标，怒火转移过去。
是刘先生在这里，我不好意思要打断您一下，谢谢您刚刚我们解释了一下在香港这个高地价还有高房价这之后背后的这些因素。但是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是，到底这些香港所谓的地产开发商或者这些香港富豪，经常在台面上出现的香港人所熟悉的这些富豪精英们，他们在香港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那么他们与北京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您的观察？
表面上来看也很简单嘛，那个所谓四大家族，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是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号的恒基兆业那个首脑那个李兆基的儿子，那个来讲呢，李嘉杰也是全国政协常委。然后呢，新鸿基地产第三号的了，那么他的那个郭炳双原来也是全国政协常委。然后呢，那个第四号的新世界集团郑家纯也是全国政协常委。就是说，在过去啊，那么多年来统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中共是给了他们那个好多的光环啊、桂冠啊这样子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始终那个这些富豪里头呢，他有这些桂冠，有些巨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时候来讲呢，变成你那个立法会里头有一半是功能组别的议席，这些立法会的功能组别的议席主要是由财团掌控，所以就一直以来也不能真正的反映到这个民意啊。然后那个特首来讲呢，也是这个觉得香港那个安定繁荣啊，要靠这些大财团。希望他们把根留在香港，不要走资不要把那个资金转到那个海外去。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来讲呢， 自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影响力在哪里了。但是来讲呢，这也是说我们这个基本法本来是对双普选在45条、68条附件一、附件二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到头来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的歇岗系统啊，就一而再、再而三来讲呢，用各种借口来讲呢，去否决这个双普选，这个回归22年了，双普选还是遥遥无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深层次的矛盾在首先在政治方面的缺口那个爆发出来。但是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呢，工商界本身就是最不满的一群，就是说他们都很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所以我5月9号在这个两个报纸发表全版广告啊，就说逃犯条例的修订危害一国两制，以及6月6号那个就逃犯条例修订向中央的紧急建议致敬爱的习近平主席，那两也是两个报纸全版。我告诉你，透露给大家听，这四个报纸全版的广告费都是工商界里头的上市公司的主席啊，包括是有红二代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他主动拿钱去给我登的，不是我自己要登的。那说明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呢，这次逃犯的修例那个是逃犯条例的那个修订啊，也激化了本地财团跟中央里头的这个矛盾。
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这个李嘉诚先生的回应？有人说这是直接在对北京，您的看法？
好的，应该说是确实是直接怼北京的，这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过去从香港的这种主权的移交过程中，香港的这些富豪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长时间以内，实际上香港是官商共治，就是说这些富豪们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但是这种反送中以来，这些富豪们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公开站在共产党方面的，这种情况很少，只是在后来之后在压力之下才有几个人表态。所以这个情况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对于商人来讲，他一般来讲是不会公开介入政治议题的，在商言商嘛。但是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香港现行的制度之上的，如果这个制度被颠覆了，他们的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刚才刘先生讲的那些事情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们肯定不会在骨子里会支持中共的，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一点来讲，无论他们是否公开表态，这在根本利益上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站在香港市民一边，这是肯定的。那么对于李嘉诚来讲，李嘉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对于他共产党对他的这种指责当然是莫须有的，但是他这个声明实际上虽然没有特别的尖锐，但是应该说是绵里藏针，外界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愤怒。李嘉诚特别说，希望各方能够寻求空间而非挑动矛盾。谁在挑动矛盾呢？当然是中共当局在挑动矛盾了，想把矛盾转移到地产商头上，想把香港市民的愤怒转到地产商头上。这当然是，这句话明显就是针对中共当局的，当然是怼中共当局了。中共当局一直这么做，所以李嘉诚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公开的反抗不满意，你们在故意的转移矛盾吗？所以这一点来讲，实际上反映了这个地产商，甚至可以说是香港的商界精英对北京的不满。好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下面这位署名苍月的网友说，这事儿和李嘉诚说的一样，毕竟是个商人，可以管也可以不管，那也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这位署名叫陈国平的网友说，大量土地在李富豪那里囤积居奇，害得香港民众钻笼子不满闹事，只有把土地释放出来，香港的住房问题2到3年可以解决。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刘梦熊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